女士，从你平常接触到的人来说，你的服务的中心里面有这方面的人吗？就是申请难民的华人？
有，我们有呀。首先我应该说，就是因为来到我们的中心需求的人呢，其实很多是已经申请过难民的了。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刚刚来到加拿大，你要申请难民，或者是你来到多伦多市要申请难民，很多难民就会直接去找那个法律援助 Legal Aid Ontario， 因为他们会给这些难民法律的援助，变成他们可以请那些私人的律师去替他们做他们申请难民，或者是 Legal Aid Ontario 他们有一个叫做 Refugee Law Office 的，也是帮这些难民去做申请难民。
那么比方说我是一个华人，我现在希望能够申请到加拿大的难民身份，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就是比如说他已经，一般其实 他可能是已经是告诉了移民局说我要申请难民，那他们就会有一些表格他们需要填的。那因为安省来说，安省的政府是有法律援助给这些难民，帮他们找私人的律师去申请，所以我们可能会第一步就是叫他们去申请那个法律援助，就是保证他们会有律师可以帮他们去准备他们难民的那个材料。那如果这些材料准备好之后呢，这些人可能就下一步会发生的就会要上庭，去上一个难民庭。那同样的，就是法律援助中心一般会有律师可以代表他们去上庭。
像这样整个一个程序，我听起来英语都是必不可少的哦。
就是他们需要懂英语，或者律师就要找翻译。那也有一些律师会自己本身有翻译，或者他们职员会讲中文的也有。
除了律师以外，加拿大政府对这样的就是难民申请人，他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呢？
其实没有其他什么的帮助的了，除了给律师。而且我们也碰到很多客人呢，其实因为他们也不懂，也不知道可以去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甚至因为他们其实是偷渡过来，是那个蛇头带他过来，那很多时候这些蛇头是跟某一些的移民顾问是有关系的，那这些难民就会直接去找一些的移民顾问，或者是他们自己会在报纸上面找顾问。那当然我不是说找顾问一定是错误，但是因为很多所谓的顾问呢也不一定是有牌照的顾问，变成呢我们见到的很多案件就是说这些难民就找顾问，他们的顾问就可能给了一些错误的资料给他们，直接影响到了他们那个申请难民的那个机会。
最近一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报道，就是关于这个移民顾问，你有没有接触过他们的受害人吧？可以说
我们很多客人呢，被拒的难民来找我们呢，很多时候就是他们之前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律师去代表他们，他们是难民被拒的原因可能是跟他们没有得到正规或者是要比较正确的法律的资料或者代表和有影响的。比如说我最近帮一个女的，她是不是从中国来，就是她本来是中国，但是去了另外一个南美的国家，后来在那个国家待了很多年之后，因为有某些的事情发生才来到，带了两个孩子来加拿大。她就找了一个顾问就叫她编一个故事，说是从中国来了，怎么怎么样，后来一上庭也知道他是其实是编了一个故事，所以他的难民被拒。但是如果他没有编这个故事，可能他的机会是大很多的。那来找我们的时候呢，他们的难民已经被拒，我们帮他做风险评估的期间，CBSA 就是加拿大政府已经要赶他走了，变成我们要上联邦法庭替他拿一个命令，使到他可以暂时留在加拿大，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去做他的风险评估。 但是如果他本来找到一个律师是真正的帮他，可能他就不会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这就实际上把事情变复杂了。
对呀，对的。
嗯，不光是说变复杂了，是把自己的事情搞砸了。
对对呀。
嗯，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经常在这个华人的网站啊上面看大家的帖子，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华人社区对这个申请难民的人呢印象不是特别好。在本地的华人对难民的态度比白人还要更加严厉一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比白人那个态度严厉，但是我可以肯定，就是一般人是对难民的态度是不好的，包括华人自己本身。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加拿大政府本身和他们对难民的态度也很不好，就是我觉得整个的加拿大的社会有一个风向，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移民部长本身一般就是一提起难民就用那些的语言，就是说这些难民是在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呐、啊，这些都是Q jumper 啦，就是说他们是假难民啦，就是连我们的部长本身也是用这样的态度对难民的话，那你可以想到国民也会给他影响到，而是对这些难民也看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跟我们自己的那个国家那个政府的本身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这也是实际上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得到最近一些年加拿大的这个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啊，在变化，在收紧，大门慢慢的关紧，这个变化对你们的中心，包括财政，包括你们的对你们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们真中心就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肯定对我们的那个客户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被拒的难民本来呢还是可以拿到一些的医疗的服务的，但是因为政府改变了政策之后，使到很多被拒的难民呢也得不到这些服务，或者甚至没有被拒的难民他们得到的服务医疗的服务也减少了很多。所以比如我们有一些客人是有艾滋病的，那他们是一定需要这些医疗的服务才可以保持他们的身体的状况的，但是因为这个的政策的改变，使到他们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得到这些医疗的服务，对他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像有一些病，像糖尿病啊，还有比方说怀孕的，
对，糖尿病也是
一样的。
变成有一些客人，比如说如果他是拿福利的话，还可能可以通过福利得到一些的治疗，但是如果这个客人不是拿福利的，是自己有工作的，那可能有一些治疗也拿不到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会不会碰到就是假的难民申请人，就是他实际上是并没有受到迫害，或者说有那样的理由，但是是撒谎的，有这样的人吗？
当然，就是任何国家来的都会有的啦。我们也有见过一些，比如说他是报法轮功也好，什么都好，其实他没有，不是真的是念法轮功的。这些人来加拿大，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在农村啊，或者是失业的问题，变成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生活，不得已才离开中国去别的国家谋生，还是找一个方法去养活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也不会去 question， 就是说我不会对他做一个道德上的判断。但是当然，因为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难民的话，来到加拿大也不可能一定可以拿到身份，所以这些人来到加拿大之后实际上也会碰到很多困难。